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约伯记的第三十五章啊。我们呢来看一下三十五章。好，约伯记三十五章第一节啊，以利户又说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上次讲过啊，当神的仆人约伯呢，讲完他最后的那一部分讲到之后，约伯不再说话啊，约伯在约伯记里边讲到的已经结束了。然后你会发现啊，当约伯说完话之后呢，这个不惜人以利户呢又开始说话啊。然后呢，他开头对自己做了很长的铺垫啊，声称自己是正直的啊，声称自己从神那里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到三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又试图把约伯重新拉回到啊，之前约伯跟他朋友这种拉锯战、这种辩论的这种模式当中啊，这个以利户又说啊，就是说在法庭上做见证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他在不断的挑衅约伯，他在不断的啊，要与约伯辩论啊，这是他这几章一直到最后啊，他说话结束所做的一些事情。而且呢，我们你看这个以利户哈，他所有的言论啊。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前面那几章他的言论，包括我们今天讲完三十五章后边他的言论，在三十八章之前哈，他的言论基本上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什么呢？控告约伯有罪，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否定约伯的讲道，啊，这是他这个讲话的两个特点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你如果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以利户开头的时候，我们再提一点。我们看整个约伯记哈，你看这些约伯的话、约伯朋友的话啊，包括这个以利户的话，你一定要去看结合前面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圣经对约伯的评价，以及上帝在天上啊跟撒旦之间的对话，一定要是看每一次。你如果觉得这些人的话你不知道对错的话，你要翻回去看前两章啊，然后再参考约伯记的最后几章耶和华说的话啊。所以说，事实上这个以利户呢，他就等同于在约伯记开篇的时候，在天上啊，在耶和华面前控告上帝的仆人约伯的那个撒旦，他是撒旦的差役啊。在约伯记开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旦在神在不断的称约伯为义，然后撒旦在怎么在不断的在否定神对约伯的称义啊，说他不像你说的是个义人啊。所以说，在天上的时候，在天上的圣殿当中呢，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圣经说，那魔鬼啊，那古蛇，那撒旦呢，昼夜控告弟兄。然后我们在约伯记当中，你看得很清楚，撒旦在天上不断的控告约伯，然后在地上呢，也借着他的差役不断的控告约伯。在之前，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也被引诱啊，他们在不断的控告约伯。但是在约伯讲完道之后呢，他们平静下来。但是你会发现，最后出场这个以利户呢，他接续了这些工作。他在继续的控告约伯，然后控告约伯的同时呢，否定约伯的讲道啊，这就是说，整个约伯记呢，他就是这样，你看这样一个顺序。然后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三十五章这个以利户的言论，第二节第三节，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看他的话哈，他说啊，你把这些当做公义吗？啊，开头是这样说，你把这些当做公义啊？他说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说，他说约伯说啊，我的公义在神面前。然后呢，约伯又说，哎呀，我是个义人，我公义有什么好处啊？我除掉罪恶，就是我不犯罪，这个中文是不犯的，原文是我除掉罪恶，或者是翻译成赎罪祭，有什么好处呢？在约伯记第一章，约伯不断的献祭，就是说我持守信仰啊，我做一个义人，我除掉罪恶啊，远离罪恶，然后我不停的献祭献赎罪祭，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以利户呢，他一直啊埋伏在这里，他也听约伯三个朋友的讲论，然后呢他也听约伯的讲论，然后他从约伯讲论里面总结出一些话来作为他反驳的一些依据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这个以利户他的言论的重点在哪里，你要明白 你看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啊，这个你以为有理，这个有理原文就是公义的意思啊，应该是翻译成公义啊，你把这样当做公义吗？啊，你说你在神面前是公义的。你会发现哈，他总是在针对基督教信仰或者是约伯讲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约伯讲道的时候总是强调一点，就是人在神面前如何称义，你知道没有？然后你再看这个以利户的言论的时候，他总是在试图去否定去反驳约伯所讲的这个重点。约伯说人一生应该追求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在之前的言论，你看以利户在这里的言论，他总是想把这个人在神面前称义因信称义这个事情给废掉。所以说以利户哈，他作为最后出场的这样一个人啊，他呢，我前面讲过他的观点本质上是延续了约伯三个朋友的观点，但是他比三个朋友更激进，而且呢他使用了更多的逻辑，使用了更多的辩论的手段啊，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加强版。所以说以利户的重点你能看到魔鬼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他并不是说完全否认上帝，完全否认耶稣，他是在试图把因信称义的真理给偏转掉，这是他所做的工作。而他这话不仅仅是说给约伯听的，也是说给约伯的三个朋友听的。所以说呢，他在动摇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所持守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在神面前称义。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言论哈，他有这么一个反问啊，他在质问约伯，他为什么这么说哈？你要注意，因为约伯在之前的时候，约伯首先呢是不断强调自己不是因为犯罪而遭到击打，我们知道这是个事实。然后另外一面呢，约伯在不断的强调，在这个日光之下哈，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恶人会在世上会兴旺，然后呢，义人反倒是受苦。这是约伯讲论的他的言论当中两个重点。所以说以利户呢，他实际上他在针对这两点呢进行否定啊。我们知道约伯讲的没问题啊，往下放一下。约伯讲的呢，第一呢，他强调自己无罪受苦，这指向是基督。另外一个呢，他讲到日光之下的虚空，日光之下实际上没有公义啊，基督徒仰望的是日光之上的公义啊，等候的是耶稣再来，等候的是从死里复活。但是以利户他怎么去否定呢？他说约伯说的这些话，他给约伯怎么定性？他说约伯说是信耶稣无用，或者说信神没有用处啊，或者是做义人没有用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刻意的偏转这个约伯的话语。约伯讲这些明明是正面的，明明是促进我们信仰，但是他说约伯的话让人变得不属灵。约伯的话呢，实际上是让人不想做义人，只想做恶人，让人觉得信耶稣信神没有用啊。这是你看到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隐蔽的这样一个歪曲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以利户言论的时候，你要注意他里边有一些藏得很深的一些很邪恶的东西啊。然后第四节他说，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啊，你注意到没有？在这里的时候呢，三十五章四节呢，你再看这个，在约伯记以利户开始出现的那一章啊，说一个这个以利户啊，他向约伯发怒，然后呢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所以说你看这个人，我们上次讲过哈，他作为撒旦的最后一个杀手锏，他第一个他想摧毁约伯的信仰，然后他也想摧毁约伯三个朋友的信仰啊，也就是说他是针对教会来的，既针对牧师啊，也针对牧师所牧养的会众。他可不是说想把约伯一个人带歪，他也想把约伯所牧养的所教导的这三个会众给带歪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呢，他实际上是撒旦呢向上帝向神的教会的一个全面的宣战。我们注意他的言论，我们看五到八节。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可能 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好，我们来看哈，你看他这几句话哈，如果你不根据约伯记的当中神的话啊，如果你在信仰上啊没有扎根的真理上，实际上你看他这些话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啊，因为他里边使用一些逻辑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啊，他说约伯啊，你要向天仰望观看啊，你要凝视，就你的眼睛要盯着那比你高的穹苍，那比你高的云彩啊，他要让你看这个高天啊，他这么个意思。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无论是在古时啊，你看这个约伯记哈，还是在现今，这个基督教里的这些假先知他怎么骗人呀？你要明白个问题，事实上圣经里边强调的真理都是非常清楚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啊，使人称义的真理，但是怎么能把神这清晰明了的这样的福音给人给搅和了呢？实际上需要一点，就是你需要这个假先知啊，他给人洗脑的时候，第一呢，别把话说明白了，然后把话说的故意不清楚，然后把话说的要高深一点，最好说的让你看也看不懂，听也听不懂，然后你还瞎琢磨，最后琢磨不明白，然后你就入了他的套了。实际上以利户的言论就是这样啊，你看他这话说的好有道理，都扯到天上去，这跟这云彩跟这穹苍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他的言论哈。首先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圣经的真理出于上帝的真理是清晰可见的啊，而且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摩西讲到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啊。而且呢，在申命记30章11节到14节呢，摩西说过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真理啊，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什么呢？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们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不是说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天上取下来啊，或者说在海外让我们谁替我们过海取个来，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其实圣经的真理，如果你的良心被洗净，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可以清清晰晰的看清楚。但是这样假师傅呢，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整一些概念，看着很高大上，最后把你的脑子整糊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要看不懂上帝清晰的旨意啊。在那个16世纪欧洲改教的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牧师说过一句话，我再重复一遍，他说一个基督徒啊，他不要探寻上帝隐秘的旨意，乃是要寻求上帝在基督里面清晰可见的旨意啊。但是你看这个以利户哈，他上来就跟整高大上啊，他说啊他跟你讲这个他跟你讲道，跟你辩论，他说哎，你看天上啊，你看天多高啊，你看天非常高，你扯这么多干什么？这跟讲这个赦罪讲诚意有什么的关系呢？所以说你看这个假师傅上来就跟你整一些虚空的高大上的概念啊，整一些逻辑在里边，但是他们这些逻辑对我们理解真理没有任何的用处，只有负面的作用，他就是想把你绕晕了。这个逻辑如果被魔鬼使用啊，那同样是混乱真理的工具啊。我们来个继续往后看，然后看完天上了，把你看晕了，然后接着他说你如果犯罪，对神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损害呢？你听这逻辑哈，他说你的这个过犯，你的罪恶加增，你能够得着他吗？你犯罪，你作恶啊，你也影响不了他，因为什么？他高高在天上啊。他说你的邪恶啊，只能影响跟你一样是血肉之体的人，然后他反过来，他说你如果是公义的，你的公义只能对人有用，这原文是人的儿子啊，只能对这个活在世上人有用。你听听他这个逻辑哈，他给你扯哪儿去了？他说啊，因为神是高高在天上，因为神是大能无边，因为神影响不了人，所以说人行义，人在神面前远离罪恶，人是好是坏对神都没有关系，只能影响到人。你看他讲的这些道理啊都是些自创的逻辑，这在信仰上根本就是些不可理喻的东西啊。所以说他最终这个结论是什么呢？神不在乎人是否是称义的，你要明白吧？他是什么？他讲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神是在乎公义的神， 神是在乎好处和功利啊，就是说对神没有好处的事情你强调也没有用，他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你看到没有啊，他竟然用这种逻辑啊，说你做这个事情对神没有用啊，你的好对神没有用，你的坏对神没有用啊，所以说呢你说你自己在神面前是称义啊，你讲称义的道理这个对神也没有用，这就是他的逻辑啊。然后往下看一下，其实呢我还是强调一下，他的言论呢延续了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他这一点实际上延续的是约伯记22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利于自己。你为人公义，岂能叫全人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你看到没有，他的言论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还是延续了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也就是说他的观点跟之前的提曼人以利法是一样的，就神不在乎你是否是义人啊，你的好行为你的坏行为啊，神不在乎，神只在乎你对他有没有好处。这是什么狗屁观点啊啊，事实上呢，我们在之前讲过哈，在讲约伯记22章的时候，神实际上非常在乎这些事情。你发现在约伯记开头的时候是圣经第一次，然后神在天上有两次，神强调他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说了不止一次啊。而且我们可以从耶和华的言论当中，从上帝的言论当中，你看到这位神啊，他毫不掩饰他对约伯的喜爱，他对这位义人的喜爱，他喜欢这位义人，喜欢他做的这些事情，喜欢他说的这些话，喜欢他啊，在地上不断的献祭，不断的在持守他的真理。然后这个以利户说人作恶只能影响自己，不能影响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那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都是罪恶，于是也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弟兄姊妹，人作恶人称义对神有没有影响？那当然是有影响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喜悦义人厌恶罪恶的上帝，你怎么能说这些事情对他没有影响呢？尤其是我们，尤其你看这个他这个言论，就类似于今天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言论。我过去在那个加尔文主义培训班的时候，他们讲，他说神是没有感情的神，神无情的神啊，这不就这种言论吗？你做好事做坏事，你是义人不是义人对他没有影响，他是一个钢铁人，然后没有丝毫的感情。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哈，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存在，而且他极度的厌恶罪恶，然后他也喜欢人去听他的话语，人按照他的旨意去说话去行事。这就是我们这位上帝，他不是人想象的大能无边，像一个偶像一样塑在那里非常刚硬的上帝，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上帝，他厌恶罪恶，他喜悦那些他所称为义的人。所以说以利户这个逻辑完全是狗屁，因为人做什么，人在神面前是否是义人，这个真的是会导致上帝要么发怒要么喜悦。圣经当中从古到今记得就是这种事情，你竟然说神不在乎人在他面前是否是个义人，恰恰相反，神非常的在乎这些。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清一个事情，就是上帝在乎什么，他厌恶什么。你搞不清这个，你就真的很多时候就完蛋了啊。贾师傅恰恰就是给你混乱这些东西，让你搞不清这些事情啊。让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到十一节啊，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啊。在这里我们来看这句话，这句话好像不太好懂啊，因为他这个翻译的就是说不太好懂啊。首先呢，这个九到十一节是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九到十一节他的出发点在哪里，他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啊？他为什么会提到人受欺压上神祈求然后神不听？以利户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这个以利户他引出 这些言论哈，实际上是针对之前约伯讲的道啊。你会发现之前约伯总是在向神求问，说神啊，你给我真相，我为什么受苦啊，你告诉我啊。约伯在患难中向神求救，求神向他显现，然后求神把他从患难当中救出来，救他脱离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他就想办法啊来针对约伯，他要给约伯解释解释为什么上帝不听他的。你要明白，他这是他的一个出发点。所以说他举了下边这些例子啊。我们来看啊，实际上你看圣经当中啊，神的仆人约伯呢讲到有时候也举例子，也用比喻啊，举一些这个世上的事情，然后耶稣讲到也用比喻。但是约伯呢，包括我约伯啊，就是说包括我们新约的主耶稣基督，讲到用比喻是为了宣讲福音啊。但是这个以利户啊，他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来配合他那些自己创造的逻辑啊，就跟刚才那种奇葩的逻辑啊，上帝在天上，你影响不了他，所以说你是不是异人，他就为了配合他的逻辑，他整了些例子啊。我们来看他说的这句话哈，他说这个人啊，因为受了很多欺压，人就在上帝面前哀求啊，因为这个强者，就是那强暴的人，这个膀臂砸下来了，然后就痛啊，就哀求啊。我们来看哈，他这些话呢，他在讲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约伯在之前讲到当中讲过一些内容，就是日光之下有欺压，然后呢恶人兴旺，神没有立即审判恶人啊，他主要针对这些。他说你看有人受欺压了啊，有人被那强暴的欺压了，然后祷告没听，怎么回事，他开始讲这个事情。你注意下面哈，他说人被欺压，人祈求的时候哈，人却不说一句话，说神在哪里呢？啊，就是那造我们的，使人在夜间歌唱的啊，教导我们，使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智慧，胜于空中的飞鸟。啊，我们来看哈，你知道以利户这句话什么？以利户实际上他表达的是，就是说这些被欺压的人，他们也祈祷也祷告，但是为什么最后的神没有应允呢？因为他们祷告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祷告，注意到没有啊？这样的方式，他讲的是什么样的祷告？他讲的是这样祷告，就是说。他说人应该这么祷告啊，说啊，那神在哪里呢？什么样的神啊？那造我们的啊，使我们在夜间歌唱，就赞美他的，在夜间歌唱，然后教导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啊比地上的这个走兽要高，然后教导我们的，使我们有智慧啊比空中的飞鸟要高啊，我们的智慧逻辑比空中的飞鸟来高。所以说你看他说的这句祷告，就说他们没有这样祷告啊，但是他的意思是他们应该这样祷告啊。他讲这个祷告呢，实际上是他的神学。你看啊，他的神学是这样的哈。他强调啊，第一，神造人啊，是为了人能够在夜间去赞美他，就荣耀他呗，大半夜的就起来唱赞美诗，荣耀他，啊。然后第二点呢，他说神教导人啊，神的话语，上帝向人讲道是用来干什么呢？是为了增加人的智力，让你的智力比那些野兽啊飞鸟啊要高一些啊。这就是他讲到的，这就是他的信仰，他的神学。他的神学是什么呢？用今天来说呢，就跟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是一样的，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啊，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你听到你学圣经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得救啊。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我在那几年他们反复强调，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救，不是为了得永生，为什么？为荣耀神。另外一个，他没直说，他们总是强调什么，你听到你学习圣经啊，是为了增加你的智力，增加你的逻辑啊。就跟前不久我听有人说，他说自从啊我学了某某课程，学了听了某个牧师讲道之后，我的历史观、价值观、我的逻辑、我的这个头脑也跟着提升了啊，就是这样的道理，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他走的路线是什么一个路线呢？这个圣经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是学来炫耀情怀的。我荣耀神吗？这个圣经真理你听到，他不断的学习圣经是为了干什么？不是为了得救，而是为了让自己说话处事为人的时候显得在社会上能够高一些，比那底层的人，比那什么鸟啊兽啊要高一些啊，这都比人呢。这是他神学的核心。 他说如果人不这样祷告，人不这样信，那么上帝不会听。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的逻辑。然后你看看他这逻辑，实际上之前约伯否定过啊。约伯在约伯记十二章一到九节，约伯说什么？约伯说那恶人在世兴旺啊，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这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了的？约伯说的很清楚啊，啊，这有些道理啊是明明白白的。你比方说恶人在今世兴旺，上帝把对恶人的审判很多时候是留到末世，留到白色大宝座，这个道理是清晰可见的。我说句实在的，你都不需要有太多的社会经验，你问问社会的底层人就知道了。约伯说你问问地上那些畜生，那些飞鸟，那些走兽都知道。也就是说约伯说过，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懂，你就不如畜生啊。所以说你看到他为什么最后把这个什么什么地上的走兽啊，空中的飞鸟引出来，说人的智力一定要比走兽和飞鸟高，他实际上就在针对约伯。因为约伯说他这些人的这种神学和理论还不如畜生，畜生都知道怎么回事，畜生都有常识，但是你们这些天看圣经的人，你们为什么，你们这口称着信神的人，你们怎么还不知道这些明明的道理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他所有的讲道当中有一些很奇怪的逻辑，有一些看似很深奥的东西，他总是把你一会儿拽天上，一会儿拽地上，一会儿拽海里，然后一会儿又把你的逻辑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在他的这个逻辑和他的言语当中，有些时候在一些深层次里边藏着一些非常邪恶的东西。你看到没有，他在巧妙的偏转上帝给我们清晰的真理啊，他在旁敲侧击的在讽刺一些事情，最终他的目的呢是要把你带到带偏，把你带坑里去，这就是这个人他非常邪恶的一点啊。然后我们往下翻一下，然后我们看这个三十五章啊，就是以利户这段言论里边，你要注意他的这个他的逻辑和他一贯的这个思想和神学核心是什么。你有时候你需要对抗他其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三十六章七到十五节啊，就是下一章这个以利户讲的言论啊。你看他的言论里边讲什么呢啊，他说啊，他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他说神啊，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说他们若被锁链困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你看到没有啊，他的言论跟这里是差不多的，说这些人如果被欺压求告神的时候，说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他们的过犯指示他们，好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啊，他就什么开通他的耳朵啊，啊得受教训，叫他们离开罪孽转回啊，后边说若不听就毁灭。然后到三十六章十三节说，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你看到没有，他的言论当中啊，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啊。他的言论是什么，他说这些人受苦啊，是实际上因为骄傲，因为罪啊，所以神啊才让恶人欺压他们，让他们赶快回转啊，赶快按照他所说的这个方式去祈求神啊，所以说他是这样一种逻辑。然后来看一下十二节和十三节，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不眷顾。十二节和十三节他开始解释啊，这些人在患难当中祷告神不垂听的原因是什么啊，前面已经讲了，不按他说的这些套路去祷告，所以神不听。然后呢，他说这些人啊被恶人欺压，不断的向神祈求，然后神就是不答应。为什么呢？说因为神啊不听虚妄的话，就是虚空的话，全能者啊不看顾他们啊。我们知道在这里这话不单是他说的这些，他前面举的个例子也是指向约伯啊。他说约伯在苦难中向神呼求，神不答应，为什么？因为约伯说话都是虚空虚妄的话啊，神不垂听。所以说你看他这句话呢，其实根本目的呢，首先是针对约伯啊。啊，约伯之前讲过啊，日光之下呢有欺压临到，受欺压人呼求神，神不立即报应恶人啊。约伯讲过这些哈，在圣经当中所罗门也讲过，包括圣经当中诗篇当中亚萨的诗篇，亚萨也讲过这些啊。所以说他说啊，人受苦啊，你看有的时候人受苦，人向上帝呼求，上帝不去拯救， 啊，他实际上就引向约伯说，你看约伯受苦，约伯不断祷告上帝，上帝不拯救，为什么呢？因为约伯是一个言语虚妄的人，他说的都是虚空虚妄的话啊，他在这里还是在暗暗的讽刺约伯。所以说你再去看一下这个约伯记36:7-15，我刚才讲过，你可以看一下啊，说若不听从就必被刀杀灭，无知识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继续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无慧的人一样丧命，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你看他讲的还是这些道理。所以说约伯在之前讲过，日光之下呢，恶人猖獗，神呢有的时候不立即审判，所以恶人一直在作恶。但是他非怎么解释，他说这是因为神通过这些恶人来唤醒这些义人啊，他就这么去解释。所以说他的言论你去看里边有一些很深很邪恶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人哈，你会发现他埋伏了很久，他也研究了很久，他仔细研究了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也研究了约伯的这些讲道，然后自己想出了各种对应，想出了各种逻辑来试图推翻约伯的讲道，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约伯认输，让约伯去认罪，这是他最终的目的啊。所以说他是约伯记里边呢这些攻击约伯的人当中最险恶的一个啊，但是他藏的比较深啊。我们来看14，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们。我们来看这句话哈，这个14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 UF 啊，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就是说更何况是你这样的人，你明白吗？他说啊，那些人不蒙垂听啊，是因为他们虚妄，那更何况你比他们还虚妄啊。你看你怎么说的约伯啊，就是你说啊，你想要见上帝但见不着啊，啊，你想找上帝去辩论啊，你想找上帝啊去给自己说话啊，说你这种人啊更不可能去得到上帝的垂听。他实际上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你看后边这个说这个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原文的意思是说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就扭动着等候他吧。这个意思就是指人在惨难当中或者是急切的煎熬，然后在痛苦当中迟迟的得不到回应，是这个意思。他这话什么意思呢？你看他前面举的例子，他说啊，上面那种情况就是人被欺压啊，不按照他那条条框祷告，然后神不垂听，然后更何况是你这种一点不敬畏上帝光向上帝抱怨的人，还想见上帝的人，那上帝更不垂听你，他就这种逻辑。所以说这个以利户他的言论很有意思，他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海里，他把你绕了半天，绕晕了之后，然后他突然转回来啊，他说你这种啊光发怨言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想跟上帝说话的人，神怎么可能去听你的言论呢？他说你呀就等着吧，你等到底上帝也不会听啊，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个约伯记34:36，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啊，他宁愿约伯永远受苦，他就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以利户在这里呢，他不但否定约伯的这些讲道，而且他说约伯啊求问神啊，要与神说话，要想见到神啊，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他在讽刺约伯。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神有没有向约伯显现？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而且回答了约伯的问题。最后的圣经呢，最后神显现所说的话也验证了约伯在19所讲的。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在这肉皮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看见他，并不像外人。约伯所求的最后真的实现了，上帝向约伯显现，然后上帝也听约伯说自己的事情，而且上帝呢也真的是把约伯当作朋友一样与他对话。所以说以利户他这些嘲讽啊，他这些污蔑都不是从神来的啊。我们来看最后2，但如今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两句话原文意思是这样的，说啊，直到如今啊，神还没有发出他的怒气啊，然后神呢也没有特别去 关注去惩罚那些愚蠢的。所以约伯就张开他的口胡乱说话，就说话虚空啊。约伯的话不断的加增，都是些无知的言语。你看到没有？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总结啊。跟他在34章的35节到37节对约伯的这个论断是一样的，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口言语中毫无智慧，冤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的言语轻慢神。你看他每一章一个总结，都是在把约伯批一遍。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在以利户的眼中，神的仆人约伯是什么？是愚蠢的。而且他说这个约伯一直在胡说八道，不知所云。你看到没有？然后他还给出个逻辑，他说为什么约伯这样愚蠢的人胡说八道，在那不停的亵渎神，他还没有死啊？因为上帝还没搭理他啊，所以说上帝呢不想理他。如果上帝哪一天想理他，约伯早就死了。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他的言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往下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哈，他其实他在针对约伯呢，约伯记当中7章11节到21节的那些言论。那在那里的时候，约伯说啊，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啊，你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啊，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你当我的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所以说。约伯在之前强调他处处被针对啊，因为约伯不知道在天上发生了什么，他也不知道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他，然后撒旦在神的许可之下不断的攻击他，所以约伯不断的向神祈求神给他一个答案，因为约伯觉得自己被时时刻刻的针对了啊。但是到了这个以利户的口中呢，却是成了另外一种景象啊。他说因为这个神啊根本不想搭理约伯啊，神在高天之上嘛，约伯无论是个义人还是不是义人，无论是作恶还是行善，都影响不了他，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所以说神不愿管他，所以说约伯才能猖狂到现在。所以说你要对比一下哈，这个以利户啊，我再说一下，他既不知道真相，他也不知道神对他仆人约伯的评价，他全部都是靠猜啊。而且他的猜腻当中呢，有很多的这样的逻辑啊，绕来绕去的一些逻辑在里边，就是为了把你带到坑里。然后我们看到啊，继续往上一点啊，再往上一点啊，你看这个15节和16节，你看这个，尤其这个16节哈，他说约伯啊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这最后一句哈是非常重要的，你注意这句哈。他说约伯记当中约伯所有的讲道，他对约伯这位上帝的仆人的讲道有两个总结，用了两个词。第一，约伯的讲道是虚空的，没有价值的。另外是什么？约伯的讲道没有知识，是愚昧的。你注意这两点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当这位神的仆人他奉神的名讲的是真理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这样评价他，那么他不是在攻击这个约伯，他乃是攻击在约伯背后支撑约伯的那位上帝。因为约伯的道理，约伯是上帝的仆人，他的道理都从神来的。我们讲过哈，首先呢，约伯讲的是什么道理？跟传道书一样，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转眼之间我们便如飞而去。以利户说你这些都是虚空，没有用处啊，不如我们来点日光，你别讲日光之上了，我们来点日光之下实在的。然后呢，他还说约伯没有知识，什么意思呢？说约伯讲道啊不够深啊，没有那些太深奥的逻辑，也没有一会儿飞到地上，一飞到天上，一会儿落到海里，不够深奥啊，理性不太足够。在今天你会发现，在今天基督教里边，这种畜生很多啊。如果一个牧师他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讲纯正的真理，讲赦罪因信称义的真理，很多人他不愿接受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理性当中呢，对自己的逻辑啊，对自己的这种智慧啊，有着一种邪恶的骄傲。所以说当你把真话捅明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接受的。而以利户呢，他的这种热病比之前约伯的三个朋友要厉害的多。所以说你会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回转了，也安静下来，但他最后呢，他并没有从这些罪当中脱离出来。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知道一点，今天我们这个35章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说你去看这个以利户的言论，你再看之前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以利户的言论是约伯三个朋友言论的加强版和延续。啊，魔鬼怎么用这样的言论，怎么用他们这些逻辑去搅扰真理，搅扰教会呢？就是说明明清晰简单的他要给你搅得很复杂，明明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他要给你绕来绕去，给你说一天，说好几个小时。明明给人一句话就能讲清的东西，他非要给你绕来绕去，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显得自己高深。所以说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在核心真理上如果偏了，那么之后的这些言论通通的它就会走向错误。无论使用多么高深的学识，无论使用多么巧妙的逻辑，最终都会被魔鬼利用。所以说人在神面前，尤其是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啊，你要沉静下来，你要安静下来听圣经讲的真道，你要听那个真正的神的仆人呢讲的赦罪的真理，而不是用自己的骄傲，用自己的理性去抵挡这些真理啊。因为故意作恶的，故意抵挡的，神会审判，只要他的仆人讲的是真的，你就没有理由去拒绝这些道理啊。好，弟兄姊妹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愿你能够自始终引领我们走你正直的道路，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能够不偏左右，直到永生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